21，保罗上耶路撒冷，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喇，遇见一只船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了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了凯撒利亚，就进了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阿门。
好，谢谢同飞姐妹。
嗯。
这一段我们一直读下来就晓得，保罗在上一章时候是到了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叫那个以弗所长老来那边，他就跟他们讲了怎么牧养教会，然后从那边开始呢，他就真的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开船一直到了哥士，然后到了罗底，然后到了伯大拉，然后他们就看见一条船要往腓尼基去，他们就上去了。结果绕过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他们最终就到了推罗。推罗是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城市啊，因为船要在那边卸货。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找到一些门徒，住了7天。这边说，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显然保罗没有听。那过了几天呢，他们就在岸边就跪下来，然后一同祷告，然后送他上了船了。然后从那里呢，推罗就往南走，到了多利买，最后。到了该萨利亚，他们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那这个腓力，我们应该都记得，在第六章，他们教会要寻找7个执事来管理饭食的时候，他其中之一。往第八章呢，他就到了往南走，就跟一位安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同一个腓力啊。然后他们就住在他家里面，他有4个儿女，都是童女。都会讲神的言语啊，这么说预言啊。住了多天之后，有一位先知叫雅加布啊。这个雅加布前面也提到11章，他讲预言说会有饥荒 那这个先知呢，他就把保罗的腰带拿来，就捆在自己手脚上。他就说了，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将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到外邦人手里。哎呀，就那些人听了，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哭泣呢？让我心都碎了。"下面他说："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他们既然知道保罗执意要去，不听劝，他们就住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全了。那这一段里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圣灵跟其他的人这样讲，他们告诉保罗，但是好像保罗一意孤行，还是要去耶路撒冷。最后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信主以后，真的像保罗说的，让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一个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神的旨意？知道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
好，谢谢吴长老啊。怎么分辨神的旨意啊？那这一段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去学习啊。圣灵对不同的人讲话，但不同的人的 interpretation 啊，解释确实不同啊。我稍微补充一点哈，刚才提到很多的地名啊，那这张图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哈。米利都在这里啊，他们。上一段我们读到哈，在米利都跟长老会面，然后经过哥士罗底、帕大拉，然后经过塞浦路斯岛，在这里哈，从特别讲还是从南边望见这个岛啊，继续前行，然后推罗在这里，然后推罗再往前走多利买哈，这地名都在这里哈，看得比较清楚了哈，凯撒利亚是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然后从这里呢去了耶路撒冷。那注意，他们在推罗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船呢，不是今天的游船，客轮是什么船呢？是货轮哈，他在卸货啊。第三节有讲哈，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他们是搭乘货轮啊，不是专门载人的啊，他们顺便坐在货轮上面。当初这个来华的很多宣教士啊，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客轮游船哈。他们也都是坐着货船来的，所以这就回想到前两天，吴长老给我们提的问题哈，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哈，在这里有一点的猜测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吴长老有问，就是从腓立比到特罗亚，为什么这船走了5天呢？距离很近呢，他执行要运客的话，大概半天一天就到了。但是你看，中间有很多的岛啊，很有可能他们搭乘的是货轮。这个货轮不是直接航行到特罗亚，他到这个岛要卸货，可能一天；到这个岛再卸货，可能又一天哈。所以这可以解释前面那个细节哈。这个保罗记载，那短短的路就走了5天的时间哈，因为他们坐的都是货轮啊。好，我们进到小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怎么来分辨神的旨意？那在我们小组里面，大家主要在讲2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当同工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真心的啊。这里特别讲说他们痛哭啊好几次啊，然后苦劝呢呀，然后竭力的这个去表达他们的看见啊，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在推罗。啊，那些人是这样做的啊。到了这个撒加利亚啊，这个亚加布特地跑下来劝保罗哈，来跟他讲啊，他所看见的事情。跟随保罗这些人12节哈，我们都苦劝他啊。那这些人呢，是从加拉太，从这个亚细亚，从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的外邦教会的同工跟他下来啊，一路跟他走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呢，他们真心的去苦劝保罗那要考虑是不是要躲避一下就像当初这个彼得出来阻止耶稣去耶路撒冷一样是在体贴人的意思，从人的自然天然的情感里面发出来的，是很真诚的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是神的安排。但是这一批门徒的好处就是说，他们能够放手， 所以到了十四节哈，当保罗不听劝的时候，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啊。所以这是他们比当初的彼得有长进的地方哈，他们没有执着于自己的意见，而是愿意放手，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圣灵可以讲话，圣灵可以感动啊，圣灵可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引导。啊，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解释也产生了分歧，但没有关系，上帝依然在掌管。可怕就可怕的是什么哈、啊？在当初的教会也好，在今天的教会也好，如果有人一直坚持说我的意见一定是从神那里来，我的是对的，只有我的是对的啊，反对我就是反对圣灵。如果一个人采取这种态度，他就危险了，他走到哪里都要再来教会的纷争。他们这批人的榜样就是他们肯放手，他们很强烈的情感，很执着的这个意见，他们苦劝保罗，显然不是一次两次了啊，很多次坚持去劝保罗，但当他们发觉保罗有从神领受的不同的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放手。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你千万不要自己 play God 啊，把自己放在神那个位置上啊，只有我讲的是对的啊，别人讲的都一定是错的啊，只有我是从圣灵那里来的感动啊，别人的都是违背圣灵的啊，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很可怕。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小组里分享的啊。第二点呢，也是我今天读这一段最深的感受啊，就是你看啊，从昨天开始啊，昨天36节、37节啊，保罗说完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啊，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他们以后不能再见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啊。当然保罗在那里服侍他们三年啊，三年的时间当中他真的是啊昼夜流泪啊，为他们的好处祷告劝勉，竭力的去服侍他们。到了推罗，你看当送行的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是谁来送他呢？第五节哈，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啊，送了一程再一程，一直送到岸边，然后在岸边怎么样，跪下祷告彼此辞别。你感受那种强烈的情感，雅加布特地从耶路撒冷跑下来，跑到凯撒利亚对保罗讲话，然后跟随保罗这些人看到保罗的危险的时候就苦苦的劝他阻止他啊，都是出于很真诚的那种情感啊。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么深的感情？在推罗保罗应该在推罗时间并不是很久啊，跟雅加布之间也交往应该不是太多啊，雅加布也去过这个安提阿教会，但保罗自己在安提阿也待的时间不长，这些同工之间为什么有这么深的相爱的关系啊？这是真心的啊。我想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对主的共同的爱，他们都爱主，所以这些人当看到这个主的仆人保罗这么尽心尽力的服侍的时候，出于他们对主的爱的这种心呢，他们也非常的爱保罗啊。第二个呢，保罗真的爱他们啊，保罗真是把自己全人全心都摆在服侍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弟兄姐妹，无论走到哪里，你看在那个特罗亚也是啊，就一个七天，讲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晚上，讲到人都睡着了还在讲，大家都就感觉到哈，他的那种的迫切，他的那种对人的关切关爱啊，这个呀大家都感受得到呀。第三个就是各地的教会真的是切切实实的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诫命给我们的吩咐，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何等的羡慕啊，保罗这样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群的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在我们的团契当中也能够有这样一批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羡慕有这样一种很深的啊，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关切啊，彼此带导的这样的同伴在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的啊，而且这种的关系真的是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在主里面能够找到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是找不到这种啊深切的彼此相爱的关系。
密集学一直在强调我们怎么知道跟圣灵讲话呢啊。那刚开始的时候 Cindy 提到了哈，就是用广东话告诉命弟兄说，哎，你的声音变了啊，声音变了。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讨论，我们怎么知道听弟兄的声音变了哈。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先要认识听弟兄，要跟他之间本来要建立一些关系，我们才知道他的声音会变啊，因为生病声音变了。Cindy 呢就提到了哈，在 Timothy 前书啊一章五节，那里面讲了三个重点，非常棒的三个重点啊。我们要有无为的心、清洁的心跟无亏的良心，这样子呢，我们让神一一挪开这些不清洁的东西，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啊。要不然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的为世上的琐事，要不然我们就是 Cindy 用了两个，一个是忙，一个是懒，我们就远离了，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听弟兄也觉得啊，也阿们啊，觉得这个卸货这两个字哈、啊，刚刚牧师提到的非常好，卸货这个 unload， 他觉得他现在这个生病并不是主不医治，而是主要他卸货，让他能够有悟性啊。思考福音的悟性，这也就是清静，让他自己能够静下来清静圣灵啊。命弟兄讲了啊，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跟圣灵的沟通呢，是认识多久，认识多深，多久多深啊，所以很多事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呢命弟兄提出来哈，在路加福音有三件事啊，提到了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啊。那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命弟兄特别阐释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好的环境、不好的阻挠呢，我们通过主耶稣从负面的变成胜利。圣灵的胜利啊，这只有信靠神，只有通过信靠神呢、啊，把这些的捆绑变成祝福。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主的能力，主的应许啊。这个就在我们印证了我们今天提到的第十四节：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这里面。主，如果我们认清楚，我们不认贼作父，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主，那旨意，什么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成就，我们就可以去做。就是我们昨天有谈到的这个 race， 在第24节啊，有我们要去 finish the race and complete the task。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有三个重点是主旨意成就。
你说有三个重点，哪三个重点成就主的旨意？
要知道谁是我们的主，要知道主的旨意，要知道我们要效法保罗去成就。
OK， 好，谢谢啊。要认定谁是主啊，然后呢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啊，那朝着这个大方向去走啊，那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
那我们就一开始就先讨论了，就是长老回答问我们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同之间意见会有不一样啊，那就想到说保罗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在第九章的时候， 上帝就明确告诉他说，要为主耶稣的名必须受很多的苦，然后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在一开始他就是知道他的一生 会为主受许多苦、所以他又是跟圣灵、就是非常明白圣灵的带领的，所以他虽然知道说前面要去的路可能、会有很多苦难，但是他清楚明白这是神要让他做的事，他就去了、但是那些、爱保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像第几节 第十二节、他们是听见那个先知来说的话，他们是听见先知的话，所以在那边就劝保罗说啊，你不要去啊，所以他们是没有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就想到说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他跟门徒们也说了很多遍，他要去耶路撒冷，要上这个十字架啊，要受苦，要被迫害。但是当时那个彼得听见了之后就说啊，主啊，你就不要上去啊，你不要去。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他们劝主耶稣你不要去啊，所以就跟这些。爱保罗的弟兄姐妹们欠保罗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十分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就像刚刚牧师说的，他们愿意放弃他们那个意见来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同工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但是不要固执己见、只愿神的旨意成就，这就变了。对，然后我们小组也分享了很多，就是如何去明白神对我们一生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到底要如何清楚的明白神对我个人有什么旨意。那 general 的上帝的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大家可能都明白，借着这个我们每天的查经啊什么，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像我自己来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但是我没有很清楚明白神到底愿意我去朝哪一个方面去服侍或者做更多的工作，我就不明白。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寻求如何来明白上帝对我的旨意，我也推荐两个挺好的，也一个两个就是见证，一个就是旷野之歌，我想之前可能大家教会里面有播放，那我最近又重温了一遍，就是拍摄他的导演他所给的那个见证，他是如何靠神带领一步一步去拍出这个电影而来，还有一个就是看圣经简报站里面有一位 Nancy 姊妹，她也是经过许多年之后，然后他就神一步步带领他，所以他现在在做一个尼西米意象、这也是一个神如何花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神对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带领这个呼召。对，所以 我想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要你要去寻求神，你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神才会一步步的带领你来明白你，来启示你。
好，谢谢小平姊妹的分享哈。神的旨意这个词呢，不要轻易用啊。这个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到神的救赎，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讲到要广传福音啊，讲到要人成圣啊，这些都是很明确的，不多，但是很清楚，这些被称为神的旨意。不要说神对我个人的旨意哈、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带领。神对我们个人有哪些的引领，有哪些的引导，有哪些的带领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要让神去显明对我们个人的旨意，而是说我们人要进入到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既然这么清楚了，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直接遵行神的旨意就好了。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圣，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就大使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成就大诫命，这些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用去找了，就在那里了，你只要进入就好，遵行就好，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好。当你遵行神明确的这些旨意的时候，神对你个人的带领就会越来越清楚，就会越来越明确，就不会 lost。
我们刚才就分享怎么传福音，然后我就就我刚才就分享说一个姐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 那个，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为着那个人的利益，所以他就说，即使是被人拒绝，也没有任何的尴尬和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很难下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姐妹的这样的一句话对我有很深的一个触动，所以然后我就反复思考她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就鼓励了我。我也觉得传福音我们是因着这个人的生命，一生的生命和福气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焦点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好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们要做到保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就想说，我们传福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从小小的事情去锻炼自己。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姐妹的那句话很激励我，我就觉得从一点一点一点不断不断跨一小步，然后再到一大步。
很好，谢谢橘子啊。其实橘子在邀请人的事情上做得很好，他很积极哈、啊，常常邀请人来教会啊，来团契啊，哈、啊，一起来读圣经哈、啊。那传福音也是这样，从小事情开始做起哈、啊，那慢慢的哈、啊、就会越来越知道怎样去做得更好啊。好，谢谢橘子。
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当主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上十字架的路非常的辛苦，但他最后，他甚至求神把那个杯拿走，但他最后他知道神的意思，他说：“不要随从我的意思，随从你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刚刚像牧师讲的，我们怎么顺从他，怎么被他带领，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真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成功的平台，让我们慢慢慢慢的逐渐的能够从读经祷告里面认识他，知道真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时，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想谈一点和你们讨论的主题不太一样的问题，就是第四节找着了门徒这一句话，那就说明他们这一群人到推罗上岸，因为船卸货要待七天，他们并不知道那里的门徒，但是他们去找，结果找着了。推罗的门徒是从哪里来的，谁去传的，使徒行传没交代，圣经好像也没提，但是我就想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亲自到了推罗西顿一带，治好了一个迦南夫人的女儿被鬼附，这个夫人的信心很大，这已经过了大概二三十年了，不止了。这个女孩都长大，这些信徒就是主耶稣亲自去栽种，今天他们到那里遇见了一代一代的信徒，我真的觉得很宝贵。因为我发现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是在努力的教育自己的孩子都要跟从主耶稣走，这就是代代相传的这种生命之道。到了第八节就不同了，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这也是很有趣的。腓力从耶路撒冷逃跑，当时是因为斯蒂凡的事情，扫罗他们这一帮这个坚持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要逼迫基督徒，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保罗悔改信主了，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他们一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腓力这个传福音之家，这两个人过去可能跟没有面对面的相对，但是他们在主里完全彼此能够相爱， 一起来为主的事工来努力。我觉得很简单的几句话，真正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信主的人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一起为天国的事情努力。关于神的旨意这一点的话的话，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就是保罗要受苦，要受捆绑，这是大家看见的。但是保罗的心里面，他更清楚，他受苦，他受捆绑，这是神的带领。别人是爱保罗，所以劝保罗不要去。保罗是爱主，所以他坚决向前走。所以这个层次不一样。我是觉得看见了未来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是和你跟主的关系很有关系。
好，谢谢童姊妹。在保罗心里，我想他也知道他亏欠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多。他在没有悔改之前，他逼迫那里的教会。斯提凡被杀的时候，那教会的同工啊，他是同谋啊。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想他对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心中有很多的亏欠，哪怕为这个教会他要受苦受死，如果神这样命定的话，这样安排的话，他也不后悔，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应该不足这一点。所以我想他心里面是有这个，一方面他认定神给他的安排，一方面他也真的是竭力的去补足他以前在没有悔改之前逼迫教会的那个亏欠。
最近我在读这个尼托生的生平，当1949年中国政权改变的时候，尼托生正在香港。那个时候很多大陆的传道人教会都退却了，都退到台湾啊、香港啊、这个菲律宾啊等等等等。那么但是这个尼托生那时候也正在香港。那么但是呢，尼托生有一个心愿，他要回到大陆去。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决定回到大陆去。当时离开大陆的那些传道人，有些从菲律宾，有些在新加坡，有些在台湾，都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你不要回去，你不要回去。有几个我很熟悉的这个是妙少逊，从菲律宾，有一人从新加坡，那么在新的香港的等等，都劝他不要回去。特别是那个李昌寿跑到台湾去了，他也专门为他回到香港去，劝他不要回去。但是尼托生坚决要回去。我觉得那个情况啊，这个就给今天这段圣经很类似啊，他决定要回去。当时大家都看到回去的话要受苦，要受遭殃，但是他说我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的羊，那里有我的教会啊，我不能舍弃他们，我就一个人留在这外面。所以他就回去了。结果他回去以后情况大家都知道啊，1952年就被抓，然后就坐牢，劳改一直到死。我的那个导师这个郑辉端，当时也是在香港，他也是一个中华传道会的一个传道人，他当时也在香港。很多人也说他，你不要回去了，但是他说我要回去，因为事工，我的是神给我的托付，就是向大陆人传福音。所以他在49年的时候也回去了，也回去了。他带领我们那个教会，带领我们团契啊，一直到他被抓。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经历的话，今天我读了这段圣经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他在这么，他明明知道前面是有困难有苦难，而且很可能就是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坚决的要回去，就是因为他们想到神给他的托付。我就补充这一点。
人通常做决定的思路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一旦有危险那要躲得远远。 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到哈，他人生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啊，不是用地上的利益啊凶吉来衡量啊，而是用这个神怎么能够走完神安排他的路程，一生来完成神的使命。就像主耶稣基督哈，他明知道要上十字架，但是他就要成就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他喊出一句话，他说成了啊，那是说神的旨意成了啊，神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啊，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在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寻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怎么样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得到你的喜欢。主，巴不得你用今天的查经的 这一段经文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直到你再来的日子。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